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三下午5点钟的《后院小天地》节目，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许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又到了咱们这个跟许哥啊学习园艺时间的这个时候了哈。各种园艺相关的知识，然后您生活当中啊种植瓜果蔬菜遇到的问题，我们都欢迎您啊在节目过程当中呢随时提出。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不方便的话发个短信也可以哈。好，那许哥今天呢？首先给我们讲一讲地瓜啊，这个地瓜其实北方人叫地瓜，对吧？台湾叫什么呢？
也叫地瓜，地
哦，
瓜
台
比
湾也
较，
叫地瓜，
哎，比较平常。如果说讲的比较斯文的话，就叫做甘薯啊。但
哦，
是
甘
呢，在台
薯，
湾早先呐，早先日本人在统治台湾的时候，就叫这个地瓜不叫地瓜，叫番薯。为什么叫番薯呢？番
为
是
什么？
代表山地人呐、啊，山地人就是，台湾话就是，番仔呀、这个，
有点那个歧视意味，
对
会不
对
会？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 台
现
湾
在不
呢，
这么叫了吧？
对，就我们就叫以前我们就叫做番仔，可是后来就改了，就不要叫番仔，就叫什么原住民。
对，
就叫
这
山
样
地
比
人，就
较，
叫原住民。以前也叫做番仔，也叫做山地人。后来这两个名词就是慢慢，因为教导的关系啊，把这个不雅的名词啊，慢慢人家就不叫了，就叫
改
他
掉了。
原住民。
是，哎，那我想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会用番薯和这个您刚刚讲的过去称呼原住民的这个称谓有什么关系吗？
因为他们其实这个原住民呢，是他们最早到台湾来的，所以说很多台湾人说他是台湾，其实他们不是台湾人，真正的台湾人是荷兰那个时候啊，就是现在的山地人了，就是原住民，那才叫做真正的台湾人呢。但是现在自认为自己是台湾人，都是从大陆移民，只是移民200年、300年，他们就自认为他们是台湾人，可是呢？真正的台湾人是那个原住民，就是荷兰那个时候啊，来统
是，
治台湾，比日
这
本
就
人
有
还要
点
早。
像美国原住民和我们后来欧洲移民来的这个美国人，是
对
吧？
对对对对对，所 以说后
有
来，
点这个关系，类似哈，
对对对对对，变成这样哦，变成我们，比如说美国人，他们白人啊，因为五月花号啊，他们那个欧洲那边变动，然后逃到这边来，然后逃过来的人，他们就自认为他们是美国人。离开了这种白人的话，都不叫做美国人了，所以说就会比较有种族气势的那种感觉了啦。
是，不过现在随着就像您说时代的变化哈，一代又一代的人不断的在修正吧一些错误的观念哈。好，那回到这个番薯啊，甘薯也就是地瓜上面哈，这个在反正我因为我是北方人嘛，我们真的是蛮常吃的哈。就是我们北方就是叫做东北叫农家乐啊，常常这个肯定会有地瓜，然后有土豆。土豆的话，台湾叫马铃薯是吧？
是
哎，
是，
对，但是呢，这个我不知道在台湾地瓜这个食物算是很流行的吗？
以前是很流行到什么？只有猪在吃的。
那就不算流行了吧？
哎，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啊，因为就第一个不能念太多的书，哎，就是说你
为
这个
什么？
人。只比较好的话，最多给你念到高农啊，
高农
农
是什
校，
么？
高中农校
哦，
啊，
高中农校
哎，
哦。
农校的高中也有农校的初中嘛，初中初我们叫初农，那高农就是念到高中的农校，那就不得了了。那个时候，原来的这个本省人呢、啊，就现在能够念到高中就不得了。但是如果说，你的父母的关系跟日本人比较好的话，他只准你念大学，念什么大学呢？医学院。所以说，后来战后以后，台湾啊，就留学的这些比较有关系的这些跟日本有关系的孩子，就送到日本去念医学院嘛。就回来以后就在台湾。为什么要叫他们念医学院呢？因为那
为
时
什么？
候日本在打仗，他需要战地医生。
哦，是，
所
所
以
以
说
您
这个，
讲的是日剧时代的
对，
这
日
个
剧时
故
代，
事，哈，
对对对对，
哦，
所以说，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日剧时代那个时候啊，有很多人呢，就是都很贫穷嘛，贫穷那时候，也买不起米饭嘛，所以说就吃地瓜嘛。可是地瓜它的来源呢，它是其实是从菲律宾吕宋岛那个时候啊引进到福建，然后再引进到台湾。哎，所以说，可是在台湾以后呢，就变成，变成主食了。那个时候，后来吃到大家都厌了，厌了以后就把它拿来喂猪了。所以说，后来人就不吃了，连番薯叶、番薯几乎都不吃了。但是呢，后来因为这个时代的变迁啊，台湾人口比较刁啊，刁到最后呢，好像该吃的都吃了，不该吃的也吃了。结果呢，为了要养生起见呢，结果又吃回番薯。甘薯又吃回什么？
是，
甘薯叶，哦，
您
又
一
再又
说这
吃。
个养生啊，就现在美国哈，也把这个地瓜，美国叫这个叫什么，
燕，
yam 或者是sweet potato，
对对
它其实是在美国是两个品种哈，但是应该都是咱们
对，
所说的地瓜哈，就都是同一个类的。然后美国叫它们是 super food，超级
是。
食物，就是说它们的营养哇非常之丰富，然后对身体又抗癌又这样那样。我看什么研究报告都出了，甚至好几百篇了哈。对，所以那像刚才许哥讲的，在台湾也是有这股风潮。
但
那么，
是，
要不然咱们现在就讲一讲哈，这个我不知道湾区的朋友怎么看的，是不是现在也特别流行这个健康食品地
其实
瓜
流
了？
行很久了。其实你刚刚讲说哦，这个美国的报告哦，把这个也是吹捧得太厉害。但是呢，因为这个甘薯啊，它里面有一种叫做氧化酶，氧化酶这个东西呢，吃了以后啊，吃了甘薯以后很容易放屁。而
排
且
气，
还有一点呢，会腹泻，就胃肠溃疡。你如果吃太多，也不见得就是好事了。
但是很多女生爱美啊，说想要减肥，反倒把这个当做一个叫做什么通畅的良药了呢？
对，但是你如果消化不良的人哦，最好不要多吃，因为它反而会有反效果。
副作用，
哎，
对，
副
就
作
像
用。
说，再美味的食物都是不能叫什么不可多食，是吧？过犹不及。
是，但是番薯叶就是很好的东西。我因为番薯叶的
番
功
薯
能，
叶就是地瓜叶，是吧？
对对对对，
没
地瓜
有
叶，
什么副作用。
对对，就比地瓜要好。哎，所以说，可是呢，老外他们不吃叶子，因为他们在菜市场也没有卖这个地瓜叶。在老中的超市里面呢，大部分都是谁在卖呢？越南超市比较容易找得到。我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地瓜叶？因为地瓜叶现在越南超市都有卖很多的这种地瓜叶，但是它不是只有卖叶子，它也卖那个梗。你把那个叶子摘下来，哦，炒菜啊或煮汤吃完了以后呢，那个梗啊就拿去榨汁。现在是榨汁的时候，就插在土里，它很容易活。如果说太长的话，你那个梗啊，你超有一个巴掌长就可以，三分之一埋在土里，斜插在土里，不要很斜，就是45度啊，这种斜度就够了，就插在土里，插三分之一，然后浇水，然后它，你就是差不多10天以后，它就会新芽就长出来了。长出来的时候，你给它撒一点什么21-00这个氮肥，给它了以后呢，它就会枝条茂盛。但是，
真的。
哎，枝条茂盛，你每次枝条茂盛呢，你就把它的叶子漂亮的叶子，你看得顺眼的，把它摘叶子，梗不要摘，因为梗比较粗嘛，它比较嫩的梗啊，就是在尖端大概一个巴掌长的那个，你就把它摘下来，那个尖端也是很好吃。然后把那个其他的部分的叶子摘下来，摘下来以后呢，它叶子的那个，你摘掉这个叶子的那个叶尖呢，它会再发芽，会不
真
会
的，
再长叶子出来？但是呢，你差不多一个月啊，每20天给它1.2100这个尿素，因为尿素是促进它长叶子的嘛。而且我们把它当，你不要指望说你要去吃它的这个什么甘薯，不要去，因为最主要是吃叶子。 但是你要甘薯呢，等到过冬的时候，它叶子全部卸了，
嗯，
你把它挖掉，挖掉以后呢，说不定你下面会挖到跟市场上卖的一样大的甘薯。
哇，那就太好了哈。就像许哥说的，现在这个地瓜叶哈，大家不少华人朋友爱吃，很多尤其是台湾朋友，但是呢很难买，然后有的超市有卖呢又很贵。那你看许哥刚才这个三言两语哈，就把这个地瓜叶怎么种啊都教给我们了哈，所以听众朋友咱们不妨就回家试试看哈，先买一点然后回来插枝啊，然后这个过程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呢，还可以随时随地啊来听我们的节目，再跟许哥进行请教和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您的电话。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888-275-1628，任何关于园艺还有您种植后院瓜果蔬菜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上来，我们直接请教园艺专家许哥。刚才许哥呢花了一些时间跟我们来讲这个地瓜啊怎么种啊，主要是地瓜叶对吧，因为现在的人都爱吃这个叶子，当然它的这个根呢哈，就是这个地瓜的本身也是很有营养了哈。许哥你说的我感觉好像很容易，但是这个过程呢如果大家一步一步操作起来哈，没做过的朋友可能还是会觉得有一些难度的哈。比如说您能不能跟我们多介绍一些细节，您刚刚说把根斜插45度是吧到土里，那用什么样的土比较好，然后之后又怎么浇水呢？
啊，那个你差不多那个茎啊，就是说把叶子摘掉，你在超级市场买的话茎，比如说它蛮长的，可能有2个巴掌这么长，
对，
但你把叶子都摘掉了以后啊，你就掰两半折两半以后呢，差不多就是1个巴掌的长度，差不多，不是一定要1个巴掌，差不多，差不多有差不多3节到4节，有这个节，一片叶子算一个节了，左边一片叶子，右边一片叶子都算一个节，只是上下变成2个节了，是这样算。然后你摘了以后呢，你把它斜插在这个土里面，在土里面差不多1/3会有2节在土里面，节的地方在土里面就长根，在土上面的就长叶子，然后斜插，你那个土呢最好买新的土，松软的土，就是说比较那个 compost 的土，但是 compost 很多时候里面没有土，所以说你们就要去买真正的所谓的土。现在呢在 Home Depot 跟 Lowe's 有减价，2.5元一袋，如果说平常的时候那一袋加了税大概要超过5块钱，所以说现在是半价，一年呢就2次，这个时候还有11月份这两次，其他的时间呢它都不会减价，都是5-6块钱一袋，蛮贵的。
谢谢许哥。所以
一次买的时候家里如果要用的话，你就买个20袋放的，因为它可以放，你放的1年2年都没有问题的，它不会坏掉，反而会更促进你买来的那个土啊，它里面的一些这个腐殖土它会发酵，发酵以后你直接拿去种菜，它会土壤会马上吸收它里面的养分，所以说不怕，你就多买了。像我通常我每一年他 on sale 的时候，我大概家里我都买100包啊。
哇，许哥是这个种植大户了哈。但是即使咱们家里有个小菜园，
对，
就可以说的先囤积一点也是挺好的哈。
对对 对。
但是许哥呢，这个号召力我们真不容小觑。每次许哥一说什么，完了这个 Home Depot Lowe's 就断货了，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还真得
快
点行动哈。
对对对。
好，那所以说这个土咱们搞明白了，那水呢？比如说多久要给这个地瓜叶浇一次水？
你刚刚开始种的时候，10天里面你每天都要浇水，浇一次就好了，不要说早晚各浇一次。最主要不要让土壤干，因为土壤湿的话，它容易生根了、生根，而且在10天以后就生根了。所以说，你就直接种在土里，不要种在那个盆子里啊，然后以后再移植，不要。你哪一块地是要种，你种这个或者是一个大的花盆，你里面就种。可是大花盆里面，你顶多插个4-5根，它以后就长得到处都是，还不如种在地上啊，种在地上，而且要大太阳啊，
好
啊，不要种在那个阴的地方。 但是呢，
但是什么？
但是呢，你最好，如果说他你在街上买的这个甘薯啊，不管是紫色紫薯，或者是红薯，或者是里面是白薯哦，这三种薯呢都一样。但是你买来以后，绝对不要放在冰箱里，因为哦，因为它那个低温的话会导致那个肉质啊会硬化，煮了以后呢，那个味道会稍微有点变，那个口感呢会变差，所以说绝对不要放在冰箱里，你就放在不管你放在 garage 也好，放在厨房里或者桌子上都可以，但是绝对不要放在冰箱，因为它会变质。
哦，好的好的。哎，那许哥就是这个地瓜叶它比容不容易生虫啊，我们需要喷一些药吗？
哦，它你看它长叶子了以后啊，它发新芽的时候，你只要什么放什么放这个瓜牛药。
哦，
撒一点天女散花一样，撒在它四周，然后也不要你一把，如果你种的地方不多啊，你大概抓一大把，这样一撒就够了。你买一盒的这个瓜牛，你可以所有的蔬菜也是一样，刚刚长苗或者瓜或者还有一点那个什么丝瓜，这些瓜到现在还不能种哦，还不能育苗，因为还是太冷了。哎，因为在育苗的话，它在土里埋的时间呢、哦、会更长，等到四月到五号以后啊，天气热了以后，你就可以开始种了，就直接种在地上。但是现在不要，然后像那个番薯啊，也不要种，因为都太早了。
嗯，好的，好，谢谢许哥的这个建议哈。地瓜叶，哎，又这个好吃，然后呢又有营养。哎，您刚刚介绍的那个地瓜的营养，地瓜叶是都有吗？
有啊，哦，它地瓜的它那个它叶子啊，它这个这最主要的啊，它有维他命 A 呀、啊嗯、，C
维他命 A 哦，
因为哈、啊、它有丰富的糖啊，糖类啊，那个糖是。不是我们吃的糖果的糖，是那个维生素那个糖类，还有纤维，维生素 A 和 C， 含量会更高，可以促进这个胃肠胃的蠕动啊，可以防止这大肠癌，还有这个便秘。
OK， 好。
但是呢，但是我刚刚说的，你不要吃太多。不要好像把它当圣品一天三餐在吃。在台湾早期以前被日本统治的时候，大家比较穷嘛，比较穷就鼓励大家就吃这个，大家也不是鼓励啦，你没得买了，就只有吃番薯。后来等到光复以后大家还是吃番薯，吃到大家都吐了就不吃了。后来就
是因为现在的人都吃精致这个粮食嘛，这个白面啊白米都比较多，什么现在都看蛋糕面包这些哈，就是偶尔吃一些这些粗粮，我觉得还是不错
的，
作为一个调剂是吧。
是，
而且那个青州小菜对吧，这个很多台湾的朋友
对
喜欢吃，我发现会在那个粥里面加这个哈、
也不限的粥了，就是吃煮米饭的时候，把那个番薯把它切块啊，你掏了一点米啊，就拿去煮的时候，它那个饭呢、啊，饭跟番薯就混，就是甘薯饭
融在一起，
哎，或者是稀饭的甘薯稀饭，哎，或者甘薯干饭。
我试过稀饭的，没试过甘饭。
你试试看，蛮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好，听众朋友，您有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啊，也欢迎您随时随地打电话进来，888-275-1628。好，我们现在接听一下线上的张先生，您好。
好，你好，哎，主持人好，许哥好，我有两个问题啊，想要请教许哥的。第一个哈，就是我家的那个火龙果哈，那个三面有一面哈变白了，那么整面都是白的。那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家也有那个令箭荷啊，令箭荷的花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吃。
嗯，好的，好，那我们记下您的问题了，张先生，接下来就请许哥帮忙回答吧。
好，但叶子一面呢，那个火龙果的叶子一面发白啊，那发白的原因呢，因为它其实它是属于多肉植物的这种仙人掌科、啊、 这火龙果，但是呢它在发白，其实它不是生病，是因为什么？你很可能水浇太多。但是呢如果，而且还有一点，像这种这种仙人掌科，因为它身上有很多刺，但是这个火龙果它身上的刺哦是长在它牙的地方，它平面的地方它比较不长，所以说这个火龙果它很大的天敌是什么？那种无壳蜗牛跟瓜牛，哎，这两种它会去吃它。哎，那关于吃白的呢？白的可能有的白的地方有那个好像一个丝状一样把它包起来，包在叶的背面，那要不然它是属于什么蜘蛛啊，不是蜘蛛就是爬虫了，像无壳蜗牛爬到那里以后它吐丝，就跟那个什么蚕宝宝一样，就吐丝吐了以后它就结茧在那个什么那个火龙果的叶的背面或者正面，但是正面有的时候它也会发黄。发黄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把这个仙人掌的东西，它虽然说不怕太阳，因为被什么被我们给娇生惯养了，变成太阳太大，你的水分不够，它那个什么仙人掌的那个植株啊的一面或者两面它就会发黄，或者甚至于发咖啡色的颜色，那就是因为你就喷点药，其实因为他已经生病了，你就稍微喷点药，喷那个蓝色的三合一的或者绿色三合一的那种药，喷一下就好了，因为仙人掌科的东西比较不会生病了，所以说那没有关系，你就把那个白色的地方喷一点药就好了，但是如果你不喷也没有关系，你就注重它的水，它的水它不需要天天浇水，但是你不可以让它积水，如果说你在十分钟之内那个水你放下去以后它没有马上被你的土壤所吸收的话，那就叫做积水了，积水对这种仙人掌科还有番茄啊还有瓜类都很不好，很容易有根腐病。然后第二个呢，令箭荷花，令箭荷花也是仙人掌科的，令箭荷花它有各式各样，我们家以前种的大概有23种令箭荷花的颜色啊，哦，那真的很漂亮。这个花可不可以吃呢？
可以吗？
可以。这个花记着种这个令箭荷花的时候，你一定要什么？种在大太阳底下，太阳越大，它花开的越多，而且越旺，而且颜色会越深艳鲜艳。
嗯，
你如果说你可以，你就把它摘来吃啊，含苞待放的也可以摘，或者它开了也不要让它开太久，因为开太久它就慢慢会卸掉了。就是在开的最旺的时候，或者刚刚含苞待放的时候，你就把它摘下来。
嗯，
那如果说你要吃的话，但是吃的话，因为像这个跟那个昙花都很类似，跟这个火龙果又不一样了。火龙果的花很大，大概比一个巴掌都要大，哎，非常大。但是令箭荷花的花没有那么大，哎，令箭荷花是昙花跟火龙果的花大概只有它们的1/10大吧。
嗯，但是它一开就满盆儿，
哎，满盆满盆，你可以把它摘下来。摘下来以后呢，因为它这个啊，在台湾或者我们以前在非洲的时候，我们也有种这个，我们比那个鼻子发炎了，或者鼻窦炎了，我们就跟那个冰糖啊煮在一起，像在煮那个白木耳一样。煮了以后，我们就当中草药来吃这个鼻子鼻窦炎鼻子发炎。
哦，还有这样一个药膳哈。
是是是，像昙花也一样，昙花像有鼻窦炎啊这些呢，就是拿昙花白色的昙花晚上。
好啊好，那也请这位有令箭荷花的张先生哈，也可以试试看哈。好，那其他的听众朋友有任何相关的园艺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发短信888-275-1628 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好，徐哥，现在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下面请接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许哥，你好。
您好，刘先生。
好几年，对，好几年听到你讲说这个蓝色瓶子的药水，像我知道湾区普遍桃树、桃子树，它都会有叶子卷曲的问题。那最近连续两三个礼拜，我都到 Home Depot 去看那个蓝色瓶子的药水，好像没有看到了，可能跟以前不一样了。记得以前 Orchard Supply 还在的时候，这种药水很容易买到的。那现在好像 Home Depot 架子上都没有这种蓝色瓶子的药水，针对这个桃子树叶子卷曲部分来使用的，有没有什么替代的东西可以用呢？谢谢。
好，徐哥有什么建议呢？
好，蓝色买不到，你在那个 Home Depot 买不到，你去到 Lowe's，他们这两家一定会有一家卖的，蓝色的。但是你如果蓝色都买不到的话，它有一种绿色的瓶子，所谓绿色的瓶子，它的字是绿色的，浅绿色，它的瓶子是白色的，不是蓝色，它是白色的。所以说，上面有 three in one 这三个字，三 in one，一三。阿拉伯
数
字，
害三合一嘛，是
病虫害三合一的
吧？
那个药都可以，而且呢，现在这个时候，所有的桃树或者是通通属于什么蔷薇科的李树啊，桃树都是属于蔷薇科的。在这个像李子啊、苹果啊、桃子啊，通通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喷药。你不要去好像说哦，我要喷 organic，喷 organic 啊。你
李
天
子、
天喷，
桃子是不是都开花了？现在
现在对，我们家还没有开花，只是有花苞。但是因为今年的这种热天来，照理讲啊，应该2月份就应该要开花了。它因为天气突然变冷了，所以说它还在
没开，
没开。
那您建议是开花前喷药还是开花后呢？
不管它开花不开花，你都要喷的。
哦，赶快喷哈！
对对，而且它开花啊，比如说它会开一个月。你开花的时候，等到月中的时候，再喷一次。为什么？所有花几乎都开了。开的时候啊，你喷了以后，它那个花蕾啊，里面啊，就沾上了你喷的药了。这样以后这个花谢了以后，它包起来以后变成果了，这里面不容易长虫啊。但是你如果开花的时候你没有喷它的话，那个蜜蜂啊、苍蝇啊会来采蜂蜜啊。他们的那个翅膀跟爪子上面都会带有别株的这些病虫害，就到这果子里面来了。
好，所以开花期再喷一次
很
必要啊，预防。哎，好，那其他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打电话发短信啊，888-275-1628。好，我们再来接听方女士。您好，方女士。
许哥好，我有一个问题啊，请问红凤菜要怎么样栽种？因为我家有个红凤菜，现在开花了，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办。谢谢。
红凤菜，
好，
好。
红凤菜呢，它要怎么种？红凤菜如果说它蛮大的话，那蛮大，比如说蛮长的，或者它是一丛的话，你就把它摘，比如说这一丛每一根啊，长出来如果有超过你一个巴掌、一个半巴掌的时候，你就从中间摘一半，折下一半以后插在土里面，用插枝的，它就会活过来。它不一定说要整株有带根的，因为红凤菜繁殖很容易繁殖，就是摘了以后，如果说你摘下来那个枝条有你一个巴掌长的话，你三分之一节就插在土里，浇了水它就 OK 了，就活了。所以说繁殖上面你如果要种多的话，你就这样摘。你如果说
他这位朋友的已经开花了，那
开花没有关系，
还有什么建议？
没有关系，你开花，你要不然你那个花都可以吃的了。如果说它开花很多的话，那你就比如说你买一把菜，不管什么菜，然后你摘的这个四五朵的这红凤菜的花，你就会摘下来，跟你买来的，比如说青江菜啊，或者油菜啊，就跟他们炒在一起都 OK。然后把那个梗啊，梗如果说它够长的话，摘下一节， 不是再下一段一个巴掌了，然后插在土里面，它很快就活，只要浇水很快就活，成活率非常高。
天天浇吗？还是几天浇一次？
啊，不要，只要保持土壤湿润就可以。还有番薯叶啊，番薯叶你不必要天天浇水，但是你一个礼拜你最少要浇三次。因为你要让它叶子长得多的话，你就一定要浇水。但是如果说你不浇水的话，它的梗会抽得很长，叶子会很小。
嗯哼，好，那下面我们再来接听刘女士的电话。你好，刘女士。
哎，你好，许哥好。我想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颗那个 angel flower， 它现在是很小，在一家人的那个盆里面，我想把它移出来。听朋友说它不耐寒，我不知道该种在哪里。我想种在前面的，但是风有大。然后呢，我又听朋友说，他说这个 angel flower 是有毒的，是这个，我有点听不懂，所以想听听许哥的意见。谢谢。
好，不客气，许哥，您怎么想？
他说这个 angel flower 啊，我不知道他这个 angel flower 是什么。因为我
具体指哪一种哈、啊？
对对，
是什么天使花？
这我就不知道，因为
要不然这个刘女士，你可以再打电话或者发个短信告诉我们，它有没有什么别名哈？因为不同的地区对这个花不一样的这个称谓哈。
对，
哎，这样我们可以更准确的了解啊。好，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个陈先生啊，我们先来接陈先生的电话。你好，你好，陈先生。
Hello，
请简短的提出您的问题。
你好，许哥好。啊，我想问一下，我的橙树啊，开了那个橙子的总是裂开来的。
橙子是裂的啊，是怎么回事？许哥，是缺水啊，还是有病？
对，缺水。
哦。
哎，橙子啊，如果水不够的话，它不但里面的肉会干掉，而且呢，它会裂果。裂果，当然它也有另外一种病，它会让它裂果。但是呢，一般来讲，如果说你在正常叶子没有发卷，或者叶子上没有那个蜘蛛网的那个感觉的话，那就 OK。可是如果叶间有卷，或者是叶面上有蜘蛛网末的话，那你就一定要喷药。如果不喷药的话，你整颗都会被感染，而且呢，它的花跟果都会很少。但是它这个裂果，所以说柑橘啊，说麻烦也是蛮麻烦的，说不麻烦又很容易照顾。记得你这个水啊不能太干，几乎啊，因为它的果实
具体给多少呢？
啊，你如果像现在开花的话，你天天要给它水。
哦，天天
大概你天天浇水，你能够开花结果的话，你每一天就给它一加仑的水就够了。一加仑一个牛奶桶的水就够了，但是不是说给它特别多，给它一加仑的水就够了。但是呢，你在开花的时候，你水少的话，它的花啊就会很少。还有一点，你这个时候柑橘类的东西啊，你通通在这个时候你浇水的时候，通通给它一把的21:00尿素，它的花跟叶子会长得更多，而且花多的话，它的果实以后你采收的话会更多。
好的，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踊跃的参与。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让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再见。
平安健康。